呼召与重生。呼召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蒙召，许多弟兄姊妹对蒙召的概念有模糊的地方，总觉得蒙召是一种特殊的，总觉得一旦蒙召以后就要走上一条完全侍奉的道路，好像一蒙召就要撇下一切所有的这个全时间的来侍奉神。实际上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是蒙神呼召的人。我们今天不能说有二次蒙召，我们只有一次蒙召，当神召唤我们的那一天，我们就归向他，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而且就走上了这样一条被呼召的道路。为什么我们老说一个基督徒不但是自己的人，乃是为主活着的人，或活或死都是他的人。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会明白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蒙了召唤了，召唤我们来为他而活，无论做什么，无论在哪里，这些是次要的。因为世界上的人既然在各地各方，也在各行各业，基督徒要为主发光，也就必应在各地各方，也在各行各业。如果都出来全时间侍奉，那么在各行各业的人，许多人就难以接触基督徒。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使命，为神的荣耀而活，做他的见证，述说他的美德，我们也就必须分散到各地去。当初耶路撒冷的信徒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天天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侍奉掰饼，是个非常快乐的光景。那为什么神要将他们分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只聚在一起不合他的意思。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在生命中得造就，在一个阶段之内有长进成熟，但是人有人的感情作用，你好我好大家好，聚在一起真叫好，不想分开。说实在的，我刚才第一口赞美诗我们唱同盟天朝，因为想当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每年有两次的培灵会，培灵会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大学生们聚在一起，那时候一来就一二百人，每一次是十天聚会，最后一天是赞美会，大家到了最后都是非常难分难舍。当唱同门天朝的时候，大家都泣不成声。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里面今天回想起来也有很多感情因素。感情是宝贵的，神赐给我们，神是感情的泉源，神就是爱。但是神的公义、神的理性、神的一切都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不管今天在做什么，不管今天我为什么，只有一个为，就是为主，只有一个就是为他发光，而且相信他在各样的事情上必定与我同在，因为他是我的主。我们若没有一个信心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若常常为今天的小小事情忧虑，最大的痛苦就是自己，因为在他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他既安排好他要负责任，那么我们今天自己忧虑，那就自己痛苦。好像我们坐了飞机要到上海去，你怕飞机载不住你的重量，波音747不行，我得扛着我的行李给飞机减点分量，或者我在飞机上我得使劲往前跑，这样的话可以早点到，那么你就自个儿去累去吧，你累得要命，累到最后犯了心脏病，结果如何？结果到时候该到哪到哪，并不因为你帮飞机一把忙飞机飞得快一点，或者你早到一点。这就是基督徒要学习的一功课，这个功课也就是我们如何的看见神。 我们看见神，我们就喜乐了，看见神就安息了。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只是低头看自己，而没有看见神。最后一首赞美诗说，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主活，这两句话是非常宝贵的。我把每天活得好够了，每天活在主的面前就够了，因为明天不属于我。每一个人都蒙了神的召唤，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许多时候以为我还属于自己，或是虽然蒙了召唤却不愿意回应，这都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蒙召或者叫呼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呼召和重生也是我们在信仰中间非常需要认识的。大家先看第一段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这里面就讲到一点，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我们来，但是召在前，是传福音在前呢。我们今天很难把这个福音、神的道和呼召的次序分清楚。如果要分清楚，我想告诉大家，一切都是以呼召为第一位的，因为呼召是神所发出来的。大家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召的问题，按神的旨意被召的人就是爱神的人，爱神的人万事就都互相效力了。那我们常常想，我不爱神，我离神很远，我简直就好像爱自己过于爱神。这里为什么要说爱神？想当年我常常用这句话鼓励我自己，我常常也很惨愧，每逢想到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时候，我心里就很快乐，想到后一句话我就想，哎呀，又给我排除在外了，因为我很不爱。但是保罗怎么说的？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被他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爱神的人，这两个是相等的。因为按他的旨意把我们召来的是神，神召我们来以后就让我们重生，当我们重生的时候，神的新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这个新的生命的一个特点就是爱神。如果没有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爱他。所以赐给你一个信心以后，你就一定会爱他，只是你表达的有多少。好像一个人他有很好的体魄，很好的素质，那么很好的素质要怎样表达呢？就在乎这个人他是不是去努力。他可以变成一个长跑健将，他也可以无所事事，但是他的素质在那里，不因为他是不是长跑健将而决定。同样的，我们今天都有一个爱神的素质，神把爱赐给我们是要我们用这个爱来爱他。我们用不用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只是用的多和少的问题。保罗没有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多的人得益处，而是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有了神的爱，神的就叫万事都互相效力。 这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也就是预先神所拣选所预定的人。所以下面又讲到预知预定，同时也讲到召唤他们来。预知和预定大家知道是在永恒里面的，不是今天，在永恒中已经定下了我们，定下了我们每一个人，时候到了就把我们召来，召来的人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的人又叫我们得荣耀，得荣耀就是那一天我们见主的日子。我们上次讲到真正得救永远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了，他招来的人就必定成为义，也就必定得荣耀，因为神是永远不变的。这个呼召就是把救赎的实施对死在过犯罪恶人的一个有效的呼召。当神呼召的时候，这个呼召是有效的。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这个呼召是指引人进入救恩的呼召，是一个有效的。之所以说它有效，就是说神一旦呼召了这个人，这个人一定会回应，因为神的话就是能力。神呼召我们进入救恩，这个救恩就是从开始进入他里面一直到最后得荣耀，这一个过程是神的一贯的呼召。神从来没有只呼召我们得了救恩就算完了，然后这二次呼召你要侍奉我，三次呼召可以的，神但是那个呼召是整体呼召中的具体的实施。有一天神可能对以利亚说，你来要到哪儿去服侍我，有一天神对以利沙说，你的放下一切跟随我，也可能对我说，你要怎样怎样。这是在呼召过程中间的到一个阶段，神特殊告诉我们下一步当怎样进入呼召的一个实施过程。所以我们搞清楚这一点，就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呼召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推卸，说主没呼召我，我没蒙召，你蒙召了。那天你看见了大光，那天你看见了异象，那天主对你说话，那天主感动了你，我没有啊。如果说没有，那我就说你拒绝主，你拒绝主有用没用？没用，因为主已经呼召了，主的呼召就是有效的，主的呼召就必然在你身上实施的，主的呼召就带着能力，同时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的。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也就是主为了让你进入这个呼召，在爱的里面给你鞭策，给你修理，给你管教，使你回应。但是主绝不勉强，主说我把一切的机会和条件都创造好了，但是我尊重你，因为你是我造的人。当你是我造的人的时候，当而且你不但是我造的人，你有了我的生命，是我的儿女的时候，我绝不勉强你。甘心乐意是神的一个原则，甘心乐意也是我们应当向着神的一颗心。所以走上去不走上去，神说在你，但是如果不走上去，最后亏损的也是我们自己。神已经预备了一切的条件，我们都不好好走，这个事怪谁呢？我们的姊妹为她的儿子预备了一切，最后考上大学，一切过程都安排好了，那么这儿子努力不努力，儿子要负责任，基督徒照样有责任的一面。神是主权的神，一切都以神的主权为依归，是不错的。同时在主权的另一面就是人的主权，神的主权和人的主权之间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对应关系。人的主权不是拿来对抗神的， 而是用来顺服神的，我们叫做人的责任。所以人的主权首先就体现在人的责任上。神尊重我们的主权，神给我们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如何运用，神也给我们一个空间，给我们一个机会，说我给你这一份宝贵的自由，你来怎么样。好像我刚才说的，给了你这么好的素质和潜能，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家，问题是成天躺在床上不起床，不去运动，那么有一天你就不可能得奖赏。保罗说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对吧，得奖赏的虽然只有一人，就是那个冠军只有一个，但是其次的只要跑就必得奖赏。在呼召的中间，我们注意第一点，神是一切呼召的创始者。呼召这件事单独出于父神，出于父神的主权。在呼召这件事情上，父子圣灵同工，但是发出呼召的是父。所以大家看，在呼召这件事情上，圣经上只讲到神呼召我们，父呼召我们，父的呼召，子的救赎，圣灵的更新是同工的，但是呼召只是父，父从来都参与救赎。当一个人要得救以前，首先是神呼召了我们。这个呼召出于人神的主权，人毫无作用。不是人要凭自己的意志把自己分别出来，也不是人说我要跟随主。大家记住了，信主这件事情上决定的是神，不是我，不是我要跟随主我就能跟随主，而是神呼召了我，我才要跟随主。神在创始之前他就计划，然后他就拣选。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在创始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唯有瑕疵。他预定一切，他是呼召一切，这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他都是创始的那位。所以我们要尊重神的呼召，我们要认清楚这个呼召是多么的崇高，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无限的绝对的奇妙。他以他的至高的身份借救恩使他的呼召成为有效的呼召。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呼召就是神的行动，这个行动是绝对有效的。这个行动不仅把我们带到救恩里面，而且一直带到我们达到终点。这个行动里，这个呼召里面带着神的绝对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个力量一旦进到我里面，就成为我里面的动力，就保守我，就引领我，就看顾我，一直到最后使我得到荣耀，与基督同得荣耀。这个呼召因此我们说是决定性的呼召，而且这个呼召是不变的呼召。神的恩典、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呼召了我，就成全到底。神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行为要呼召我，神也不呼召他呼召我的地方才呼召我，所以我们就不必看自己了。我好也好，我坏也好，都没关系，因为他已经呼召了。他的不变的神性表现在呼召上也是不变的。他呼召的本来就是罪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罪魁。这个起点大家都要清楚， 我们到现在也要清楚，我不过就是个罪魁，到现在我还是个罪魁。我虽然蒙了恩典，洗净了我的罪，但是我的过去，我那个地位是一个罪魁的地位。我成为神的儿女，我的地位还是一个罪魁蒙恩典的地位。我这个地位是永远不变的，也就保证了神的呼召在我这罪魁身上的永远不变性。哎呀，我又犯罪了，我又得罪神了。不过是神让我们看见，你不过就是个罪魁。很奇妙的一点，神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神使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但是神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还留下罪性？固然这个罪性已经被削弱到不能再统治我，不能再辖制我，但永远要给我留下一个罪性。这个罪性留到我离开地见神就去掉了，带着这个身体，罪性就永远要随着我。这个罪性的奇妙我们会谈到，但至少有一点，这个罪性有个很好的提醒，是我不要忘记我今天的身份。虽然我是神的儿子，但我是个罪魁蒙恩的。所以保罗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而且这个罪魁是现在时的。很多时候不明白，基督都救赎了我，基督都赦免我，我怎么还是罪魁啊？可是基督赦免和救赎了一个罪魁，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越在他的光中，就越看见我本性不过就是个罪魁而已。这个是个巨大的恩典。刚才我们交通的一个弟兄的性格，那个脾气暴躁跟炮仗一样，别点火，一点火嘣就起来，完了就认罪后悔道歉都来了。哎呀，痛苦不堪。主啊主啊主啊，感谢主。如果没这炮仗人的性格，我们就会很骄傲。哎呀，我了不起，我多么输出，我多么了不起。为什么保罗有一根刺？我的体会，保罗这个刺就是他的罪性在他身上的他某一点的一个弱点，这个弱点神保留了，你去不掉。为什么不可以去？因为神说要我们谦卑，看见我们的本相，我们就更爱他，更跟随他。他是呼召我的主，他不会介意这个。他给你留下是为了让你更圣洁，这就是一无事物的相对性。留下一个弱点我就更圣洁了，留下一个软弱我就更刚强了，留下一个污点我就更洁白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一个对照，是一个镜子。我每逢看见这一点，我回头就看见我的主；我每逢看见自己的败坏，我就看见基督的十字架。感谢神。所以我们个人都有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看一个弱点，这个弱点让我们就更爱他，因为这是他为我预备的。感谢神。神的呼召也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要经历今生一生一世。所以我们说呼召带领人经历艰人，呼召是崇高的，圣洁的，是属天的。神被人神的子民被呼召以后，就进到一个新的生命里面，这个新的生命就保守我们脱离现今邪恶时代，带给我们一个分别为圣的心情性情。呼召了以后，生命就进来，生命进来以后就与众不同了。过去我是一个动物的生命，那我就活在动物的状态中，我不懂得我自己是个动物。如今我有了人的生命， 我就会发现我跟动物迥然不同，于是我就不会安于过去动物的那种生活、那种爱好、那种习惯。所以一个基督徒当新生命进来以后，他就必然对今生今世的风俗习惯势力、对世界、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有一个天生的不合。固然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性在这些方面还有这些问题，但是我那个主导是神赐的生命。基督徒不是二元论者，而是一元论者。什么叫一元论？今天我不是新我和旧我同时存在，我不是有两个分裂的我，今天好新我主持我了，明天旧我主持我了，两个老打架，而是我只是有一个我，这个我里面包含着一些残余的罪性，但是我里面主导的地位是新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仍安于今天的现状，对现今时代的不圣洁没有一个离心力，仍然那么亲和，那么自然的进入，仍然活在这里面，对淫荡、好色、污秽、钱财一切败坏这个甘之如饴，那我说他根本没有经历过神的呼召，因为他的生命仍然是这个旧的表现。呼召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绝对的全能，同时也是神的责任。神呼召了我们，神就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同时神呼召了我们，也就赋予了我们人的责任。人在呼召的回应中间，人的责任就体现出来了。刚才我说了，神造我们作为一个人，神就尊重他所造的，神是我们有位格，神是我们有灵、有理性，能够分析了解事物，理性中间有智慧、有聪明、有感性，懂得感情，有德性，明白一个真正的属天的圣洁是什么的时候，同时神也就赋予了我们责任。过去我们的意志是不自由的，我们只能犯罪，不能不犯罪。如今神说，我把一个自由给你，当我把自由给你的时候，你是这个自由的主人，这就叫做责任。哎呀，这个责任有时候挺重的，这个责任是我们要很好的斟酌，我这个自由当怎么用，我用了哪一方面在合乎这个圣洁的天性，还是我用在这一方面去仍然随从我那个罪性里面的败坏。所以自我这件事情对不信的人的自我是一个非常败坏的自我，对一个基督徒的自我，我们应该看见我们这个自我的本质是属天的，是好的。有了自我，我们才说这个人有自由、有位格、有理性、有德性、有各样属神与神的性情相近的性格。当神拣选我们，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时候，这是神的呼召，神也必定成全。神创造就必塑造，塑造就必成全，同时这里面也就给了一个人的责任，在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过程中间，我当做什么？我是不是一无所作，我就躺在这让神来造我？不，神说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是个人呐，我让你做人的时候，你就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去努力做你这个人，充分的运用你的人性，充分的运用你的理智，充分运用你的自由，来体现神造你的奇妙。不然的话，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神说我把赏赐给谁呀？ 对不对？神还预备了一份很好的赏赐呢。我想爱神就是最大的赏赐，是不错的，但是除了爱以外，神还喜欢给我们一点特别表示他爱的一种赏赐。在主对别加摩教会就说，我要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是无人，除了人领受的以外，是没有人能知道。这就是一个赏赐，每个人都有一份赏赐。将来我们在基督台前的时候，要根据我们的行为，主要给赏赐的，赏赐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我想这个赏赐不是因为他赏赐的本身有什么，因为赏赐我的是主，这份赏赐就分外的珍贵。一对恋人分手之前总要留点纪念，这个纪念可能是叫你看太平常，这玩意儿有什么呀，在他来说宝贵的不得了。我知道有一对恋人分手的时候，那男的一把流过眼泪的那块鼻涕手绢就给了那个女的，哎呦，那个女的那个宝贵呀，那个尊重啊，洗都不洗。叫你说，哎呀，又是鼻涕，还可能还有一块鼻涕嘎巴，有什么呀？在他看，甘美之极。哎，爱里面就是这样的，何况在天上，神给我们的那份赏赐，你还不给别人看。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知道，这句话多么甜蜜。所以神造的人太奇妙了。至于呼召的方式，大家要知道，神的呼召的方式有它的整体性，又有它的个体性。确实他决定了一切，他绝不是偶然的动机，不是随意的做法，而是整个神在创世之前经过深刻的思考和策划的。体现在呼召的具体上，既有整体的对整个教会的呼召，又有个体的对每一个人的呼召。这个呼召的时刻、呼召的环境、呼召的方式都在神的计划和旨意的规定里面。所以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都有一个蒙恩得救的美好的见证，甚至没有可比性。因为神呼召我们完全根据他所决定的，而且他也知道什么样的呼召在我身上更加体现出他的效能了。是啊，我们今天20个人在这里，每一个人的被呼召得救的过程都不一样。感谢主，有人一辈子从20几岁结婚到快60岁才信主，你说哪天呼召他的我不知道，但神说我预备了几十年叫你最后归向我。而有的人听了就得救了，我父亲是因为见了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对他说话他才信的。你说那我也就见了耶稣才能信，耶稣说对不起，主权在我，不对，我知道用什么方法你更容易得救。所以呼召不是人可以选择的，所以我们也不必着急，神拣选了神就呼召，神呼召了就必然得救。这个人是不是被主得拣选我不知道，所以你光着急不行。而神呐、啊，他是我儿子，神说你儿子就一定要得救吗？圣经上有没有说父亲得救儿子就得救的？没有这话。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到现在许多人拿这为根据，主啊他到现在还不信。但圣经上这句话翻译的出来的问题，他应该这样翻：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都必得救，就是每一个人都信每个人就得救，您不信您就不得救，哪天信哪天得救，哪天信主导不在你在神，因为主知道哪天要呼召你。所以今天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并没有说传一个信一个，想传谁谁就信，而是说传福音是我的责任，呼召他是神的主权，而且什么时候呼召怎样呼召又是神所定的。凭着这个信心我们去传，因为我知道神拣选的人 但是这人是否拣选不拣选是出于神，我传不传是我的责任，我就做好我的传的责任。这个传就包括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能力、圣灵的同工和神的信赐给你的信心各个方面带在我们这个船上，就要求我们到处去为主发光，到处去为主做盐，到处去散发馨香之气。也许得的这个人偶然到了你都不知道，有一天在天上说，哎呀姊妹呀，因为见到你我就信了，你可能莫名其妙，你见到我就信了，我怎么不知道，对吧？也可能那个人你传了一辈子辛辛苦苦，直到临死还跟他传，他还没信，这个没有关系的。我们一定要分清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一切都在神的旨意之中，因为神在永恒中间用他的极其崇高的思维，以他的兴趣和目的来做成这件奇妙的事情。我们今天就应该安息在他的护照里。我们还要知道一点，神所有的护照都是在基督里，神所有的护照都已经在基督里定好了。大家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这里有两个基督耶稣的，大家注意了，一个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一个是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显现表明出来了。这就有两个不同的时段，一个时段是永恒的时段，永恒的时段是没有时间的。耶稣基督难道是他在2000年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以后他才叫耶稣基督吗？如果以永恒的眼光看，他从来就是基督耶稣，因为在神那里没有时间，只是在那时那地他道成了肉身来具体在地上执行这段任务的时候他体现出来。所以圣子从来就是耶稣基督，神在圣子里做的一切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基督耶稣并不是有一个人有一天神说这个人是人中最好的，我把我的灵赐给他叫他成为我的圣子，这就是李长寿他们的观点，极其错误的一种观点，而是说已预备好自己要来。那个是虽然他的名字在人还不知道他叫耶稣基督，但是他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他是耶和华，在新约里面他是耶稣基督，这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我们看见这一切，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一个一贯的连续的，而不是偶然发生的。父对护照所定的旨意，他的计划他的实施都离不开基督。我们看见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在创世之前耶稣基督已经准备好来到世界上，而且准备好为我们成为人，准备好为我们受死，而且在创世之前他就预备好了，因着他与神所造的子民相接触相联络。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当神创造天地以后一出现了人，神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就是他与人相联系的一个名字。讲到这儿，我们就要知道整个神救赎的计划他的实施的第一步就是护照，护照是神实际的 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护照。护照是神从他的万有之上向我们所发出的护照，而重生是圣灵在人心中做的更新，叫我们接受神的护照。父神的护照、圣灵的更新是同步的，但是从逻辑上来说，护照是第一步。护照、重生，重生就是救赎的恩典在我里面做工的开始。护照是神单独的至高的作为，绝对不可说是我在心灵和思想意志上引发的反应。要记住这句话，神呼召了我，我就有了一个反应，不对，是神呼召了我，圣灵在我里面做了更新的重生的工作，然后我才能够进入这个反应里面去。我这个旧人是块石头，石头没反应，一切都出于他，一切都经过他，一切都归于他，一切都是他做成的。所以呼召，然后重生，然后人的反应，这个顺序是不可以变的。我们既明白了神的呼召，然后我们就要思考圣灵的重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怎么做成的。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第一句话叫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虽然活着，我们却是死的。我们虽然有生命，这个生命不过以延续我们这个有机体能够进行新陈代谢为主要的目的。当然这个生命里面还有一些神的形象，所以我们还有理性，还有德性，还有法性，还有这一切的最基本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些东西都已经堕落了。我们这个堕落就好像我们里面完全被封闭住了一样，我们死了，我们与神隔绝了，理性上不能够再回应神，不想寻求神，也不肯寻求神。德性上我们以自己的良心做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没有神给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一切都已经变化了，我们变成石头，石头是没有反应的，我们对神也就没有任何反应。所以为什么在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也就是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个本就说明我们本来就是要遭到愤怒、遭到灭亡、受到审判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特殊性。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肉体就与神为敌，我们就是神的仇敌。这个仇敌不因为你知道和不知道，你都是仇敌，因为我与他毫无相干。这个毫无相干，我们常常喜欢说好像鱼和鸟之间的关系一样，毫无相干。我就是鱼，我活在水里，长在水里，吃在水里，想在水里，我从来就与非空天空无关。我是一群生来的瞎子，我从来就没有光明的概念。我生活得很自在，很快乐，是不是？但是我从来与光明无关。就这样一种状况， 神来呼召我们这种人，我怎么回应？因为呼召的结果，人的信心爱心就必然要回应。可是我们人不可能，灵性死了，与神隔绝了，理性堕落了，是悖逆的，道德是以自己为原则，与神无关的。罗马书八章八节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喜欢。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如何使我们进入一个回应呼召的状况呢？呼召本身是就有效的，呼召就是神的呼召，呼召就带着神成全一切事情的恩典。他这个成全一切事情的恩典临到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应他的呼召。